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，木兰回的寝帐，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，信上写着两件事。头一件事，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，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。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，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，大寨主、二寨主、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，我可以做内应，把门关起来，不让他们回来。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，咱们里应外合，这一使劲儿，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。花木兰一看大喜，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。另外呢，下边还附加这一条，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，有一个最好的办法，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，就是吃米面那个米，米氏住的铁牛山，铁牛山庄，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。最好你去找米氏，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，比郑九臣小21岁，老夫少妻，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。在大寨主面前说话，那是说一句算一句。要想收服郑九臣，非请米氏不可，他要肯于帮忙，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。大寨主要投降了，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，恐怕他也就动摇了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。木兰眼睛一亮啊，心说行啊，还是姜是老的辣，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。他这一高兴啊，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，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。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，正然鼾声如雷，木兰把他叫醒了。金兆雄揉揉眼睛，什么事儿？你先用水洗把脸，看看这封信。好。金兆雄热心人，知道有大事儿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怎么样，是好消息不？太棒了。那么花小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，如果你休息够了，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，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，不就成功了吗？
那人家能来吗？
试试看呗，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对，说走就走，我这一高兴啊，我也没困劲儿了。
就这样，两人饱餐战饭，告诉于德鹏在这守营，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。临走前，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。太平侯一听，把嘴一咧：“孩子，你太辛苦了，昨晚一宿没睡，这回来不歇一会儿，这又走长途，我真心疼啊。”
侯爷，为国家尽忠，谈不到辛苦二字啊。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，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，前边越着急呀。咱们辛苦点，抓紧把这些事办完了，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？
说的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孩子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
我走之后，
希望您免战牌高悬，别打仗。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，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。
好吧好吧，一定一定，孩子听你的，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。花木兰都交代完了，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。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，按照黄敬修题目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。在山脚下是山沟，哩哩啦啦有个山庄，远处有座山，你这么一看呢，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。因为山石发黑色，所以起名叫铁牛山，这村庄叫铁牛山庄。看那样能有150-160户吧。两个人急撒马进了庄子了，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，一看来两匹马，有俩生人，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的，回到家里头告诉大人，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，不知道是福是祸。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。到小狮子街，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，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老丈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宝庄是铁牛山庄吗？
山村山庄都行啊。
对，一点不假。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？
姓什么？
姓米呀。
哦，看见没，
在我对面的胡同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。
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，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
啊，就住在那黑门楼。多谢多谢。木兰一看到了，两人也不便骑马了，牵着马进了胡同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，一看门开着呢。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，金兆雄把树拴好，把礼物拿下来，左右手拎着。木兰站在外头就喊：“
本宅有人吗？哪位听事？”
刚喊了一声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有人咳嗽着走出来。
谁呀？
我呀。这人出来了，木兰一看，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，挺大个子，端肩膀，水蛇腰，面黄肌瘦，花白的胡须，一看这样文质彬彬，好像是念过书的人。这人呢，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，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，都穿的便装。这人就问：“二位，你们找谁呀？”“请问贵宅姓米吗？”
对呀。
米春生，米老先生是谁呀？”
在下不才，我就是。
哎呀，老先生一向可好，我们这儿有礼了。
不敢当不敢当。二位恕我眼拙，我怎么不认识你们？
初次见面，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？我们是慕名而来，特来拜望。
是啊，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
二位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我们的马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。小六子，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，别叫小孩子淘气。
哎哎，有个小伙子出去了，
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。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、金兆雄走进大厅。说大厅啊，其实一般，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，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，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。分宾主落座，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啊，看看花木兰，瞅瞅金兆雄，二位，你们听谁说的？我住到这儿，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，我是个庄户人，有什么名啊？哈哈哈哈，老先生，跟您打听点事儿，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？
哦，我就一个妹妹，叫米翠花。
可能是吧，恕我冒昧，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媳妇？
一点都不假，郑九臣是我妹夫，
那就对了。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，老人家，这份薄礼不成敬意，望求笑纳。
呦，这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！二位这是干什么？
您先把礼收下，我们有事儿跟您说。
好吧，什么事情？
能否让我们见见令妹？
哦，找我妹妹可以。你们坐会儿啊，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。
米春生奔后宅了，时间不大，跟了一女人。这一女子也就是27、28岁，不到30，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，看上去也就是25、26岁，但是举止文雅，落落大方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。米氏到了外头，看看花木兰，瞅瞅金兆雄，也是一愣。大哥，这就是这二位吗？
哦，你见见吧，人家二位要见你。
彼此见过，米氏就问：二位从哪儿来呀？
我们是从葵花岭来。
哦，你们上葵花岭了？
对。
那你们的职业是？夫人，
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是当兵的，
保的是大隋朝啊，
我们是隋军的军将
啊。你身体有点害怕了，心说我丈夫是贼，他们是官差，水火不同炉，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，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？
不但他有点害怕，他哥哥也有点紧张。
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，沉闷了片刻，米氏就问：二位，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里了，夫人不必害怕，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，
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，
谁呀？
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，叫黄进修。
哦，
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。
是啊，
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？哎，米氏苦笑了一下，二位呀、啊，大概你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、啊，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、
啊。哦，
花木兰点了点头，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。夫人，既然如此，你更不必害怕了。 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，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。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？
夫人呐、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，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。可是呢，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，不太相信。据黄老先生介绍，你们夫妻感情甚好，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，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。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，不是兵而是当官。
哦，哎呀，这倒是个好事，不过不好办呢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丈夫的脾气我知道，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，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，故此才占了山。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，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，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来。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错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、啊。
夫人呐、啊，不要兜圈子了，我们要不知底就不来找你的麻烦。你方才说的这叫客气话，只要你肯帮忙，你丈夫肯定能听你的。
不行不行，我无能为力呀、啊，我办不到。
任管花木兰、金兆雄怎么劝怎么说，这米氏就是不答应。他哥哥虽然不说别的，也在旁边晃脑袋，玩这个劲儿。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，腾就站起来了。夫人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这次来叫先礼后兵。你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？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，因此以礼相待，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。你也能明白这一点，朝廷有的是军队，一万不够有十万，十万不够有五十万、一百万。倘若朝廷震怒，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，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？可我们没那样做，爱惜他是英雄，希望他倒戈归顺，弃暗投明，帮助我们杀敌立功，有何不好呢？何必非得当贼呢？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，抓破脸了，嘿嘿，那下一步，夫人呢，我就不说了，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，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，是不是在内宅呢？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？这金兆雄啊，说话是软中带硬，哎呦，让人听了汗毛根都发炸。米氏一听，汗都下来了。
哎呀，这怎么整？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，那软的不行，要动横的；里带不行，要动兵了。真要那样，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。这怎么办？
想到这，他汗淌起来了。 他哥哥在旁边一听，预感到事情不妙，赶紧站起来打圆场：“二位，二位，不要操之过急，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，好吗？”“
可以，
不过时间不能长了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妹妹，你先跟我到后边来。”这哥俩到了后边，把门关上，米氏就哭了：“
哥哥，这怎么办？”
就说呀：“妹子，事到如今啊，我看别呛着人家，人家没有恶意啊。你看，还给咱们家送来的礼物，人家刚才说的是实话，先礼后兵，咱要不识恭敬，那人家就另换方法了，就不是现在这样。要抓咱们不像逮小鸡儿似的了。妹子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干脆你就答应了吧，让我妹夫脱了贼皮当个军官不也挺好吗？早晚杀敌报国也不错呀，何必非得占葵花岭呢？”“
哎，哥哥说的倒是正话，不过我就怕孩子他爹不听我的。”“
啊，妹子，这事还能瞒得了我们？你当家呀，你说东他不敢西，你说打狗他不敢骂鸡呀，只要你一瞪眼，他是百依百顺呢。谁知道这件事他能不能听了？那依您的意思，我答应。”“
对，
别吃亏。”“
好吧。”
兄妹二人商议好了，到前面见着花木兰、金兆雄，当时表态愿意。花木兰大喜，金兆雄也乐坏：“
哎，这就对了。
你是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？不见面我怎么劝他？”“
正是啊，
那你就辛苦辛苦，跟我们去一趟吧。”“
好吧。”
就这样，叫车老板套了辆车，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，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，米氏恐怕出万一，一儿一女也带着，他哥哥也不放心，陪着妹子一块去，还骑了头毛驴。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，车老板晃动鞭子，驾着骆驼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一直赶奔军阵。花木兰心中暗喜，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、下了两道山梁，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：“
哎，兄弟，你看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花木兰转身去往对面一看，不由得大惊失色。